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柴犬渐渐的笑容背后呢，隐藏着一个人类与狗的史前秘密。为什么你会发自基因的享受这种笑容？为什么柴犬淡淡回眸就成了风靡全世界的表情包？为什么它装上假牙的瞬间就莫名戳中了你的笑点？也许这些基因之谜的答案呢，我们要从这样两段十分典型的柴犬故事说起。第一段故事发生在2023年的7月，被网友们称为对方撤回了一只柴犬，十分神奇。网友带柴犬下楼，偶遇一只萨摩耶。影片开始的时候，柴柴已经离萨摩耶很近了，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吧，包括萨摩耶和他主人。然而，如果你养过柴犬，你可能已经攥紧了拳头。果然，当萨摩耶扭头的那一瞬间呢，柴犬突袭一汪，但仅仅一瞬间呢，他就被主人用狗绳拽回了身边，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殊不知，一场腥风血雨刚刚已经被刹那间化解了，真的太快了。除了那突兀的一声汪，我专门用剪辑软件看了，仅仅八帧，不到三分之一秒。慢镜头中，柴犬锋利的牙齿距离萨摩耶的鼻尖不足半厘米啊，也仅仅是这八帧而已。主人只要再晚一帧拉回柴犬，过去的时空中就将爆发一场狗狗大战，进而极大概率的演变成一场人人大战。曾经我发布过一条有关柴犬的60秒短片，说到这就是柴犬的性格，又毒又犟又谁也打不过。很多养过柴犬的朋友说，养完以后自己在小区里就没朋友了，柴犬下楼那是见谁咬谁，可每次都咬不过，急得自己都想上去帮忙。接着一位网友给我评论说，那正好哎，我本来就没朋友，我适合养柴犬。然而很快又有另外一位网友回复说，千万别，我养完柴犬从没朋友变成被告了。所以这就是柴犬主人的心声吗？再来看看这段撤回柴犬的影片，短短八帧之间，我们似乎听到了柴柴主人的自述，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不想当被告，我早已意识到了即将发生的一切，我在谈笑风生中已经抓紧了狗绳啊，我这闹心的柴柴啊。所以柴柴这么反差的吗？刚看上去还是贱兮兮萌乎乎的表情包，怎么突然画风一变就成了被告狗？破解谜团，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第二段十分经典的柴犬影片。故事发生在2017年8月，画面里这只笑得贱兮兮的小柴愣叫做赫拉，肉乎乎的大脸每天都被主人当作表情包来捏一捏。赫拉也没有什么爱好，只是和其他的汪星人一样，特别喜欢下楼逛公园。有一天，赫拉打着小领结美美的就来到了公园当中，跑累了坐在长椅上休息，这笑容不知道有多开心呢、啊。可是你想干嘛主人？刚刚夸完我就想拉我走，不是你是第一天养我吗？你不知道我们柴柴的个性吗？果然有一种倔强叫做柴犬，绳子越拉越长，而赫拉呢纹丝不动，到最后400米长的狗绳全都放完了，主人也只能无奈地拍下这张照片吐槽，这就是柴犬，不走不走我就不走，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好不容易回了家，可又有一次赫拉怒了，看这小表情，配着蓝围巾一样的狗绳越来越长，可这次的表情呢更加坚决，就像在说今天我们俩必须有一个先锋一样。赫拉主人的帖子爆火以后，有网友贴出了这样一段影片，广场上一位大爷拽着柴柴，绝对不是第一次了呀，柴柴心意已决，大爷呢也是心平气和，正在与狗狗极限拉扯，竟然走出了慢动作。还有网友贴出了这样的影片，柴犬有多犟，我不让他叼那块破石头回家，他就坐在院子里不肯走，我已经盯着他整整15分钟了。接着甚至有网友贴出了这段影片，叫做不愧是柴犬，这都能犟上，还有什么好说的了，这就是柴犬的倔强。然后我们把两段故事合起来，似乎看到了柴犬主人们的心酸，也看到了活脱脱的又毒又犟。至于那个又毒又犟又谁也打不过的打不过呢，实在不想继续揭柴犬主人的伤疤了，我们就来再回顾一下这一段故事吧。故事发生在居家办公的时期，这位小哥正在参加视频会议，忽然家里的柴柴叫个不停，小哥很尴尬，于是关闭镜头请假离开。过了一会儿，狗叫声变成了呜呜声，接着就停止了，然后当会议镜头重新打开，那一刻真的是笑死神仙不偿命啊。你不是觉得你行吗？怎么不说话了呀？开始你的表演呢？ 柴犬尴尬地低下了头。最要命的是，你看那些视频参与者竟然都不笑哎，看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这只柴柴的个性了。好吧，这就是传说中30斤柴犬29斤反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早先他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是都以爱笑贴心不粘人著称吗？比如这段古早影片当中，主人展示自己与柴犬互动，
妈咪，
柴犬叫声太大，主人问这样好吗？柴柴似乎没听懂，叫声依旧很大，这样真的好吗？当主人再次询问的时候，柴柴就像听懂了一样变小声了。那你们再小声一点吗？叫声更小了。再小声一点可以吗？柴柴懂事地发出了气音。这声音和神态真的是笑翻全场了。接着主人继续调低音量，我们就看到了柴柴超小声的唇音。这不是挺好的吗？挺可爱挺配合的呀，怎么忽悠我养完柴犬以后就变成了怼天怼地怼空气的反骨仔？原来这背后的真正原因竟然与那个柴犬身上可怕的都市传说有关。传说狼狗不分家，任何一只可爱的家犬如果当真被狼王召唤，在荒野夜月当中也会很快野化，变回一匹凶残的狼。然而谁最接近狼呢？记得十多年前，当哈士奇刚刚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那狼姿狼步狼眼神着实吓坏了不少人啊。可是谁知他是反差神狗了，画风一变，狼王变二哈，要不要这么丢你狼族祖先的颜面呢？雪橇三傻从此就告别了狼族嫌疑人的身份。然而如果不是哈士奇，那隐藏在我们人类身边的狼族间谍又会是谁了？于是那个有关柴犬的都市传说粉墨登场，说他是狼与狐狸的后代，当他极度饥饿的时候会像猫一样对你露出狼性的獠牙。怎么可能？看外观也不对啊，柴柴这么小，肩高不过40厘米，怎么可能和野狼挂上关系了？他不应该是一种早就被驯化了几千上万年的乖狗狗吗？然而当你说出乖狗狗的时候，你是否也意识到了好像确实有问题啊，他身上那桀骜不驯的反骨不正是所谓的狼性吗？原来传说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被著名的犬类专家海迪·帕克所证实，柴犬确实是最狼性的狗狗。在海迪的研究中，他把所有的家犬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狼性、木性、烈性和獒性。狼性顾名思义就是跟狼基因最近，木性是指在驯化的过程中呢，谁的放牧基因最丰富，最懂得帮人放牧，烈性是指在驯化的过程中猎犬基因的丰富程度，而獒性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谁的斗犬基因最丰富，谁最能打斗。然后海迪博士研究总结如下表，我们惊奇的发现柴犬的狼性基因几乎是满格的呀，原来它真的是最接近狼的狗狗。接下来依次是中国松狮犬、日本秋田犬，第四名才是雪橇三傻之一的阿拉斯加雪橇犬。为什么会这样？这很反直觉啊，尤其是憨厚的松狮犬，难道所谓的狼性基因最终表现出来的都是松狮和柴犬一样的呆萌吗？其实日本专家似乎已经发现了一个名叫 SNP 的基因，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选定了两种狗，柴犬和拉布拉多犬，他们在所有狗当中分别拥有最高和最低的 SNP 基因含量。然后这里有一张属性评分图，通过调查96名临床兽医，日本专家们得到了各属性的评分，蓝色的是柴犬数值图，黄色的是拉布拉多属性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布拉多简直就是柴犬的互补犬种，在攻击主人、袭击小孩、袭击其他狗、领土防御、警戒咆哮以及对他人友好这六个方面呢，完美互补啊。补充一点，所谓的导盲犬就经常使用拉布拉多犬，它真的就像犬中暖男一样无微不至啊。而暖男拉布拉多的反面呢，确实检索网络我们就会发现不少养柴犬的小姐姐都抱怨说，我是养了一只渣男吧，真的让人是又爱又恨。所有研究一共涉及14个方面，在其余八个暖男属性上呢，除了兴奋性和如厕性训练两者得分相当以外，其余的得分柴犬竟然都被拉布拉多犬全面碾压。所以如何驾驭柴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降服渣男的经历？就像成吉思汗说的那样，草原上的狼一旦让他真心臣服于你，他将是你最忠心的恶犬。所以蒙古四犬，则了灭忽必来，则别舒不台， 成吉思汗正是靠他们统一蒙古，荡平中亚，平灭大金，又远征欧洲啊。好了，不扯远了，如何驾驭柴犬？其实狗狗心理学上，它们与人类主人的关系依旧延续着野外狼族狼群对狼王的关系。在狗狗眼中，你其实就是狼王，如果你表现得像一个狼王，那么再反骨的柴犬都会对你毕恭毕敬。而一旦你在它面前露怯了，判断失误了，它就会反骨的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比如这个故事当中，为什么很多柴犬喜欢和小姐姐主人耍脾气，不回家就不回家？那是因为他想当霸道总裁啊。像这样，当小姐姐背他回家的时候呢，他会骄傲地抬起头。哎，这个真的是心累啊，怪不得据说能养好柴犬的，不是比他更霸道的总裁，就是能拿捏总裁的女王。比如这位霸总，面对柴犬的当街躺平摆烂，哥直接把绳子扔了，径直而去。玩真的呀，这下可把小柴吓得浑身一激灵，赶紧跳起来去追霸总。还比如大名鼎鼎的马斯克，他在刚刚收购推特的时候呢，就十分高调地宣布自己的宠物柴犬弗洛基现在是推特的首席执行官，他将在未来6个月内裁掉 80% 的推特员工，还说我的狗才是推特 CEO， 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推特改名 X， 这也是来自一只柴犬的主意。其实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那就是为什么养一条哈士奇容易拆家，而真当你养一群哈士奇的时候却很少拆家呢？原来这也是利用了狗狗崇拜狼王的原始心理。当你养一条哈士奇的时候，它容易以为自己是狼王，你不过是个铲屎官，而当你养一群哈士奇，他们互相牵制，谁也不服谁的时候呢，才会认为那个铲屎的其实是狼王。另外，从属性图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柴犬的秘密，那就是它的如厕训练竟然比拉布拉多还高那么一丢丢，这是为什么呢？故事我们从这位网友小姐姐的经历说起，她的哈士奇有一天在野外撞见了梦中情狗，然后就直奔泥塘追了过去，小姐姐拉都拉不住。最后弄得一人一狗直接被宠物店拒收，太脏了，你回家洗吧。
哎呀，你看你脏了！哎呀，小屁呀！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样暴躁的画面，所以各位狗主人看到这里一定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吧？给狗狗洗澡那真的是遭罪啊！可是柴犬呢？很多网络分享竟然彻底是不一样的画风。不是说好的40斤柴犬39斤反骨吗？怎么洗澡的时候突然就变乖了？尤其是这只叫做曼玉的柴犬，它洗完澡美美的做 SPA， 这些影片萌倒了全球数十亿网友，随随便便播放过亿，实在是让人感叹基因的威力啊。然而柴犬为什么洗澡不哭也不闹？据说柴犬是最爱干净的狗，性格像猫，你不理它的时候它会优雅的梳毛。狼性的 SNP 基因虽然让它拥有了独狼一样的桀骜，但同时也让它拥有了典故里蓝山引爆一样的清高。桀骜不驯与爱惜羽毛，这是 SNP 基因的一体两面。我们的柴柴在绝不回家的同时，也容不得自己的羽毛哪怕一丁点的玷污啊。虽然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有关柴犬爱干净的基因研究，但也许从它清高的这一点入手是你拿捏它的关键，祝你好运呢。然而与清高反差，柴犬性格里却又有一种十分逗乐，据说是可以治愈一切抑郁的元素。2015年，一位日本网友忽然在街边的灌木丛里拍下了这样一幕，一只柴犬被夹住了头，按理说这要换作其他的动物早就嚎叫挣扎试图逃命了，可这只柴犬呢，安静地看着网友，并没有用叫声来求救，而是露出一个简单的微笑。网友的这组照片上传以后，很快就融化了许多人的心，阳光开朗小柴柴。有网友说，下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只要记住这只被困在灌木丛中的柴犬，并想一想生活也没那么糟糕。也许是吧，不就是因为好奇而被夹头吗？与其无谓的挣扎受苦，不如留给苦难一抹微笑，一切都会过去的。虽然暂时被夹，但困难能夹住我一辈子吗？总有方法，总有人来帮我走出困境。内耗挣扎反而会越陷越深。 好吧，其实喝完这碗鸡汤，夹头柴犬，这是一个很纯很纯的生物原理，不要被鸡汤骗了。你不是柴犬，你夹头和柴犬夹头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养过柴犬，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小柴那是经常夹头啊，像这样，像这样，甚至是像这样。柴犬似乎对各种小动都很感兴趣，为什么说它的性格像猫？这张照片很典型吧？你是一只大狗啊，对自己的体型这么自信的吗？这也能钻进去夹头的吗？还吐着舌头怪笑。还有路人拍下这样一幕，就像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在思考人生一样。以及这张更淡定的表情，哪怕是玉皇大帝把我夹到了天上，我也要怡然自得地俯瞰芸芸众生。其实柴犬的夹头和爱钻洞，这与它的进化有关。首先，它进化出强烈的好奇心，就像好奇害死猫一样，柴犬的好奇心一点也不比猫差。比如这个故事当中，刚睡醒的小柴柴呢，被静电电了，这样换作别的狗早就叫翻了，而我们的小柴呢，它竟然立刻变身成一只科研狗，开始不断的尝试这种放电。主人把这一奇观报告给电视台，电视台赶来拍摄，竟然发现这只科研狗已经学会了静电摩擦，实验前不停地用爪子摩擦自己的笔尖，然后一遍一遍地尝试，其中一次高速摄影机还真的拍到了放电火花。其次，柴犬是一种日本独有的猎犬，它很适合在日本那种山间狭小崎岖的环境中穿行，能钻能跳，还能帮猎人警惕猛兽，甚至是直接钻洞抓捕兔子。所以进化到今天呢，被夹头了它一点也不慌，就像液体猫咪的故事一样，猫咪可以是一滩猫、一碗猫、一袋猫、一瓶猫。柴犬既然有猫的个性，那身体柔韧度也可以像猫啊，除了那个大脸盘子偶尔需要你帮一把以外，它的身体柔韧度其实并不让它害怕这种意外夹头。于是这种淡定夹头后的阳光感就感染了很多人，在日本它甚至被做成了扭蛋玩具，出了一季又一季，很受欢迎。然后经过训练呢，它竟然能像这样与主人上演夹头互动，真的很阳光啊，尤其是最后还捏两下大脸盘子，看完好想养柴犬。最著名的夹头故事还属这个原岛三柴的画面。在长崎县的原岛市呢，有高尾医生一家，他家养了三只柴犬，分别叫做小太郎、豆太郎和福太郎。医生了解柴犬的天性，于是就在自家花园里开了这样三个小孔，让三兄弟每天都可以自由地夹头眺望外面的花花世界，还能与过路的狗狗们交流玩耍。但要命的是呢，这夹头三兄弟真的太可爱了，街坊邻居一传十，十传百，最开始是左邻右舍来拍照，后来是整个原岛市来拍照，再后来呢，长崎县、全日本，直到最后风靡网络，成了世界知名的原岛三柴打卡地。高尾医生不收门票，并且欢迎陌生人与三兄弟互动拍照，当然喂食是不被允许的。当游客们前来呼唤三兄弟的名字，没一会儿他们就纷纷从小洞中探出了头，非常的可爱。到后来甚至有商家模仿，在自己的二层小阁楼中做出了这种招揽声音的狗狗快乐洞。只不过我们换个角度，在高尾医生的视野里，外面的可爱世界就变成了他眼中的这个样子，有点怪呀。所以柴犬为什么进化得如此像猫，为什么爱钻洞爱抓兔子，这背后的史前秘密呢，我们大概还要从一种叫做枭枭的上古神兽说起。欧洲中世纪各国宫廷中都流传着一个有关蓝舌头狗的传说，传说来自马可波罗，他记叙了自己在中国大元皇帝那里看到的一种长着蓝舌头的好狗，可以拉雪橇，可以看守，可以放牧，他对豺狼十分凶狠，长着长长的绒毛，而在主人膝前呢，只有将化身成一只软萌的肉球。他忠诚、勇猛、可爱，只属于那些最富有的中国王公。可是世界上真的有什么蓝舌头拉雪橇的狗吗？马可波罗之后的数百年，各国的欧洲王公们谁也不曾获得过这样一只东方神犬。直到1780年呢，在中国广州的港口中，英国商人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它的真身。原来它的舌头当真是深蓝的颜色啊，眼神中也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皮毛就像是一身威风的雄狮鬃毛。果然没错，当英国商人蹩脚地学习着它的汉语名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悄悄这样奇怪的发音。 据说这是粤语口音将本来官话中的萧萧读成了悄悄。没错，这就是今天的松狮犬。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真的是上古神兽啊，真的有这样一个古往今来的神兽名字萧萧啊。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低档的土狗串狗，但事实上它可能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就一直执于中国古老王公们的上古神犬，叫做萧萧。欧洲人至今把它叫做悄悄，在欧洲它很流行，反而在中国我们把它叫做松狮犬，一下子就脱去了它高贵和神秘的外衣。所以萧萧松狮难舌头，这和柴犬究竟有什么关系？原来随着1800年代的生物学遗传学启蒙呢，西方专家们在一步步研究松狮犬的过程中，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狗品种啊。接着顺藤摸瓜，他们又发现了一种比松狮更加古老的东方犬种沙皮犬。这是一种中国斗犬，它和松狮一样也拥有上古基因的蓝舌头。再到了1930年代，日本学者说，快看快看，我们的秋田柴犬身上也有蓝舌头的斑点，所以赶紧回家看看你家的狗吧，如果有蓝舌头，那么恭喜你，你可能饲养了一只上古神兽。然而为什么会有这种蓝舌头呢？为此专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上古北极犬的假说，认为第一只狗狗的起源在上古北极。是不是很炸裂？可能有关狗狗如何起源的故事大家听过不少，东亚南部起源说，欧洲起源说，中东起源说，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北极起源说十分有趣。为什么狗狗怕热？为什么一到夏天30多度不吹空调它们就懒得像狗一样？这种状态真的能在远古东亚东南亚闷热的雨林中去觅食，不被热死或者不被饿死吗？为什么很多狗狗都是长毛款？这种狗皮大衣穿在身上真的不会在上古欧洲的黑森林中被跳蚤咬死吗？还有狗狗为什么不喜欢吃肥肉？等等等等，一切悬疑都指向了北极，指向了3万年前那个北极曾经存在过的上古种族。2021年，一个来自芬兰和英国的科研团队为我们重新描绘出了3万年前地球的样子。冰盖、极地荒原、苔草原、森林，以及比现在低125米的海岸线。翻译一下，这张论文图换成彩色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大家发现了吗？今天北极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冰盖，就像亚当夏娃故事里说的那样，北极点似乎在哈德逊湾，整个北极冰盖覆盖了北美大陆和欧洲的西北部。然后注意看，传说中的山海平原和巽他古路，这都是存在的。当时北极、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是连成一大片的大陆。接着芬兰科学家们说，我们在北极地区发现了 3.6 到4万年前的始祖狗狗化石，狗狗可能起源于一种如今已经灭绝的北极狼。然而为什么这种北极狼会放弃狼族的骄傲成为人类的附庸呢？芬兰科学家们接着说，其实并不是附庸，而是一种被称为共餐者的神奇关系。想象一下，3万年前的冰河时代，严寒、荒原、食物匮乏，大量的大型肉食动物纷纷灭绝。而好巧不巧，当时人类、尼安德特人和狼族都是大型食肉动物工会中的成员呢。毫无疑问，尼安德特人就是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灭绝了。剩下的人类和狼族在北极冰原里如何生存？其实人类有一个 bug。那就是你想想你的健身餐，一顿鸡胸肉可以，两顿鸡胸肉 OK， 但连着吃2周的鸡胸肉呢，恐怕你闻着那味儿都要吐了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肝脏有 bug， 我们无法像狼族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一样消化大量的蛋白质，只吃蛋白会饿死。这个我们在兔兔故事里专门聊过，为什么只吃兔肉会饿死，就是因为兔肉蛋白质含量过高，我们消化蛋白使用的能量比我们从蛋白中摄入的能量还要高。那怎么办？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冰河时代来到北极的原因，因为这里有鱼啊，有海豹、海狮、北极熊啊，这些动物为了保暖进化出厚厚的脂肪层。而你想象一下，当你连吃2周鸡胸肉以后，听到脂肪、火锅、巧克力这些名词的感觉，是不是跟饿狼一样两眼发光？没错，你的祖先在北极大杀四方，只吃脂肪，当然也吃了不少的蛋白质。于是呢，跟在我们身后的北极狼懵了，这些四脚兽这么天使的吗？直接把上好的瘦肉留给我们吗？ 那还说什么是兄弟一起上啊。于是人类和狼族的共餐者联盟达成了，狼族加入了我们的围猎，帮我们驱赶猎物，帮我们侦查行踪，甚至帮我们开膛破肚，准备好肝脏和脂肪，这些东西恰恰是狼族不太爱吃的呀。于是从至少40000年前开始呢，人狼一体的共餐者联盟就在北极荒原里，怎么说，人狼为奸吧。有化石证据表明，当时的北极狼或者说始祖狗，或者更具体一点巨型哈士奇吧，已经在共餐者联盟当中呢长到了30公斤的体重，似乎直接参与了捕杀北极熊的行动。在受伤死亡以后呢，人类还小心地为他举行了祭奠和葬礼。慢慢的，这种共餐者联盟关系持续了30000年，到了11700年前呢，冰河时代快结束了，于是史前北极人也就纷纷带着他们的狼族同盟从阿拉斯加南下进入美洲，从楚科奇南下进入中日韩东南亚一体的古东亚大陆，从西伯利亚南下进入广袤的欧洲、非洲和中东。慢慢的，这些北极狼族也就变成了壁画中的人类朋友狗狗。于是狗狗诞生了，北极狼退场了，他们灭绝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找不到任何狗狗的直系狼族祖先。然而这三支南下大军当中，北极狼族保存最原始、基因最丰富的一支了，就是从楚科奇南下的东亚支。他们最远的一路大军直接跑遍了整个太平洋。另外还有一点冷知识，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一路跑遍太平洋的人类在航海过程中没有占领澳大利亚，原因未知。可显然这一路航海大军所携带的狗狗超越了他们的主人，狗狗们成功的占领了澳大利亚呀，成了如今的澳洲野犬，杀伤力十足，似乎可以一窥他们当年北极祖先的武力值。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澳洲野犬长得像东亚犬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很神奇？接着日本专家们又抛出了这样一副研究成果，他们认为为什么柴犬是基因最接近狼的狗狗呢？因为它可能和狼族混血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北极那会儿2到4万年前始祖狗从狼族血脉中诞生，第二次就是10000多年前，当北极人带着狗狗从冰桥来到日本发现森林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可忽然呢冰河退了，海平面升高了，他们也只能抱着狗狗望洋兴叹，回不去了呀。然后日本狗狗们一不小心就没忍住，又和岛上的一种日本狼杂交了一次。而说到日本狼呢，这也是一种100年前灭绝的神奇小狼，只在日本存在，它也会钻洞会逮兔子的狼。所以聊完这些史前猜想，我们回到故事最开始的悬疑，为什么柴犬贱兮兮的笑容就像能击中全世界的基因一样？很可能我们如今的文明在上一波冰河与洪水以后起源于北极，而这些北极人呢曾经在冰原上熬过了整整30000年，但幸好这30000年中有一批北极狼与他们共餐，变成了同盟，又变成了依偎在他们身边的狗狗。他们勇猛，他们耐寒，他们会拉雪橇，他们对待人类就像对待自己的狼王一样。当然他们也会在你分给他瘦肉和蛋白的时候露出那种击中基因的微笑。也许这就是柴犬身上的上古之谜吧，哪怕他们又毒又犟，他也只需要一个渐渐的微笑就能击中你的基因。然而假如这段史前北极故事为真，那比柴犬拥有更加古老血脉的沙皮松狮他们又如何了？按理说他们也应该有击中基因的故事啊。原来不仅仅是沙皮松狮，如今至少还有另外17种上古狗狗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而至于他们身上的基因秘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万万没想到啊，聊柴犬你也能聊到史前北极人的科幻，真的有点防不胜防。